回书说的是慧能东山得法难归，走到大余岭被老僧骑马追上，这老僧一横借刀挡住慧能的去路。慧能注目一看，这老僧红光满面，气概不凡，威风凛凛，锐气逼人。
慧能他抬头细注目，心中不住暗嘀咕，这老僧身高足有9尺5，浑身上下一般粗，胳膊腿如同杨柳树，背似鞍板能载住，腰似沙缸搂不住，肥头发耳挺胸脯，手指头压塞降魔杵，大环眼如同夜明珠，怪没宁静儿，天藏珠，威风凛凛，气概不俗，说话的声音真而古朴，叫人听着骨头发酥。大戒刀在他手中扶，想要与卯甲论杨叔，看起来这老僧青出路虎，我必须为他指点迷途。
书中暗表，这老僧就是在东山寺五祖入灭前，别人大哭他却大笑的武僧陈慧明。他乃是陈宣帝的后代，曾做过四品大将军，战功赫赫，武功高强，而立之年后竟无意功名，落发出家。他仰慕上法，怀道心切，听说五祖大师的住址后，他千里迢迢来东山随五祖大师学法。近年来他也有些见悟，五祖大师临行前说他去来不远，就是说他道机已然临近。慧明很高兴啊，决心勇猛精进，早日究竟。可是当他得知东山一法被慧能带往岭南时，心中懊恼，因为慧能带走了东山一法，他们就没法持禁修禅，使修行难以进至到最高境界。他一怒之下也下了东山，因为他骑的这匹青鬃马脚力很快，再加上他惯走疆场，骑马的本领也大，更加上他求法心切，就赶在众武僧之前追上慧能了。慧能不认识他，他可认识慧能啊，因为慧能刚到东山寺的时候，就在法堂上与五祖大师争论，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后来又在南廊作记，东山寺的僧人几乎都认识慧能，只不过他们都没把慧能这个俗人放在心上。这老僧陈慧明追上慧能，情急之下又抖起了当年驰骋疆场的那股的武将威风，立马横刀一声大喝：葛辽，你快把衣钵献出来。慧能一听立时明白了，心说五祖大师和自己最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即冲着老僧双手合十：请问老师父是何来历？
哼，
俺乃东山寺上座僧人慧明，阁僚，你带走我东山衣钵，抛下大众于不顾，贫僧要向你讨回公道，快把衣钵留下。慧能一听，不慌不忙的从身上取下装衣钵的布袋。明上座，这祖师衣钵只是一种表信，衣乃身外之物，法才是内心的秘证，岂可力争？如果你能误解失传心法，你就把它拿去吧。慧能说完，把这衣钵放在身边一块大石头上，然后他自己来到另一块大石头上盘膝打坐。慧明一看，心中大喜，立即跳下马来，奔到石前，伸手来抓衣钵。他毕竟是有修为之人呢，就在他抓衣钵的刹那间，突然想到慧能刚才所说的衣钵表信不可力争之语，心说这衣钵乃是五祖大师授予卢慧能的，我岂可世纪逞强硬夺呢？再说我主要是来求法，要衣钵何用？他这一心生惭愧，即刻手软，未尽提多之力就没提起来。他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心生惭愧未能尽力之故，还以为啊这衣钵是如来神器，默默中有护法善神天龙八部在护持着。他惊恐羞愧地抬起头来，见慧能盘坐石上垂目如定，那八风吹不动的神情仿佛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使他肃然起敬。慧明扑通一声就给慧能跪下。行者，这衣钵乃是祖师亲授，只有我宗六祖才能授受，贫僧岂敢枉为？贫僧此来并非为争夺衣钵，而是特来求法，望行者接引。这老和尚真聪明，拿不动就不要了，要是拿动也许他就拿跑了。慧能看了他一眼，你既为求法而来，为何持刀怒吼，以武要挟？贫僧之罪，贫僧乃一介武夫，愚鲁无知，望行者宽恕，请行者不计前嫌，打开甘露之门，传我心印妙法，为贫僧指点迷津。这慧明说完，冲着慧能叩头顶礼呀，他这求法之心是真迫切呀。按说他是一个剃度受戒的出家人，本不应该给慧能这个没有出家的人叩头顶礼，可这是特殊因缘呢。他一是拜正法，也向慧能求法；二呢，那慧能既然承接了禅门依法，那就是禅宗正传的六祖了。慧能一听他言语如此至诚，已经具足了求法的恭敬心和虔诚心，才说道：明上座，你既然要求法，那就先坐下来，屏息一切外缘，断绝一切思念，什么都不要想，我便为你说法。是。慧明说完坐起，静候慧能的开示，两个人默坐很久，慧能才说道：明上座，你舍此住相执爱，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哪个是你明上座的本来面目？慧能的巧妙开示使慧明突然气悟，回光返照，当下体悟到自己一念未动以前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自己的本性啊，也就是离开一切污染的烦恼的，就是自己的本性本来面目。这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就是真正真实的自我，也就是永恒存在不生不灭的真我。这是慧能离开五祖后第一次说法，虽然只有短短数语，却是精彩之极，完全脱出他慧能禅的特色。他让慧明不思善不思恶，至心一处，清净无念，即使还他 本来面目，也就是见性了。见性就是见到自己真正的本人，所谓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禅宗就是让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打这以后，在中国禅宗的发展上，无论是用棒用喝，无论是参公案看话头，几乎都离不了这本来面目。这慧明极易参询呐、他虽已开悟，还觉得不够，还向慧能请教。行者，除了你刚才对我讲的秘语秘意之外，还有比这更妙的吗？明上座，我给你说出来的都不是秘密，也不是最妙的。只要你能依无住清净心回光返照，那么秘法就都在你那。因为万法原本就在自己的自性里。慧能的开示妙极了。人们都知道有这样几句话，说泥佛不渡水，木佛不渡火，金佛不渡炉，真佛心头坐。可是知道的人虽多，而实行向自己内心上逆正自性真佛的人却少得可怜。忘却自性真佛呀，波波到处走，茫茫身外求，纵有所得，不过是法语奇特，平唱机锋，为什么不自内正自见性呢？要知道禅宗并无秘密不传之说，因为心性一道全在自悟，不是言语可以表达的。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若不知道在自己的内心自证自见，而外求佛法住有住空，那就等于缘木求鱼了。有的人不明白此意，总往外求，一听说哪个师父有道行有名气，他急忙就去拜，以为这样就能得功德，就能开悟，再不就让师父加持灌顶，以为这样就会得到秘法。其实秘在自己的心里，不是别人给的。你的身、你的口、你的意，三业相应，专注在一个法上，就叫秘啊。这个秘绝不是某一密宗上师或者其他什么宗的法师给你加持灌顶，给你摸头倒水给弄出来的。那摸头倒水呀、是跟你结缘陪你玩，因为你喜欢这个游戏呀、你不往内行，往外找没用。这禅宗顿悟法门就是以心传心。什么是以心传心？就是令他自己觉悟，自己正得。所谓明心见性，就是要自我开发自我的心性本体，使之心性本体突然显现。人贵自度，道贵自悟啊。否则五祖大师怎么能把衣钵不传神秀而传给一个一天也没教过的俗家人卢慧能呢？就是因为慧能当时默契的如来甚深意与五祖大师心心相印。慧明一听慧能的开示，感激万分，匍匐于地，想我慧明尘心浪浪，意海滔滔，以致长时不见自性，今日被行者片言喝破，才使我得见本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慧明，您感行者启开无上妙觉菩提，行者便是慧明之师，弟子慧明叩拜五师。慧能急忙伸手把他扶起，明上座，你不可如此，你我同为黄梅五祖弟子，名分已定，再说你早有见悟，只为透彻，我不过就像木工钻眼，略加点拨，你便大悟，岂可如此？你今天已悟，要善自护念，好自修为，待时机成熟之后，你要弘法立生，善诱迷人。但不知老衲该到何处去？逢缘则止，遇蒙则居。是。慧明高高兴兴地拜辞慧能，上马而去。走不多远呢，迎面碰上东山寺来的十几个武僧，其中那武僧班头也在这十来个武僧当中。慧明一看得把他们支走，冲他们一摆手，哎，众位，你们不要往前跑了，我都追过鱼岭了，也没见到卢慧能的影，他既没有马匹，腰胯又受过伤，能走那么快吗？我想啊，他一定到别处 隐遁起来了，咱们赶紧分头找找，别往前跑了，免得跑冤枉路。大伙一听信以为真，学回码头，改换了方向，到别处去寻找。慧明支开众人后悄悄离去。后来他按照慧能的吩咐，在元州蒙山大唱红话，未必慧能之会，他将自己的法号改成了道明，渡了很多人，但这是后话了。单说这十几个和尚改换了方向，追了一阵不见慧能的影子，武僧班头不凡和尚心中起疑，诸位，我观明上座言谈举止有异，我看他是阎王爷派兵，肯定有鬼，这其中有诈，走，咱赶紧朝原路过鱼岭，定能追上葛辽。
全相应，学回码头改路径，人都精神马飞腾，烈马长啸天地动，摇头摆尾鬼神经，不凡和尚心如惊，知道中了计牢笼，不由一阵心火中，更加痛恨鲁慧能，你竟敢太岁头上拔土灯，老虎窝里捅马蜂，大圣面前把方弄，火神庙内来电灯，贫僧定要追上你，送你到望江台上把身容，不凡发怒马起惊，翻山越岭快如风，紧追赛过云中央，快感犹如过天星。慧能虽然脚步忙，怎及烈马跑得凶，眼看追上要没命，说书人吓得心疼疼，只好歇息来调整，请您下回接着听。